诸位法师，诸位在家菩萨，大家晚上好。我们休息了一段时间啊、我们的初级大圣现在已经关于历史的部分已经介绍到14章啊、因为我们中间有休息，所以再给大家很简单的做一个复习啊，在第14章呢，在大家的讲义第14章第一节都有讲义吗？我们有新同学啊，可能要照顾一下。如果没有手边没有的话，可以看上面啊。在第14章呢，导师的标题叫做其他法门啊。第13章是华严法门啊，也就是导师在介绍初级大圣的这一些经典呢，那后面他介绍了几个人比较主要的法门啊。那其实这个法门主要都是以经为名啊、以经为名，比如说在第10章称为般若法门啊、谈的是般若经的教学的怎么样修行的方法。11呢是净土法门啊、那12章是文殊法门，文殊法门就比较特别一点啊、那它的教典有很多，主要这些大圣经都是以文殊为主，然后有一些共同的特色。那13章是华严法门，那主要就是华严经。那14章呢叫其他，也就是比较部类比较小的，部类比较小的大圣经。那在第一节谈的是鬼国与龙宫，什么意思呢？就是有一类的大圣经呢，它的这个说法的地方啊、是在这个鬼，就是夜叉啊、夜叉鬼的这个地方，或者是龙宫对龙开示啊、这一类。那这一类的大圣经呢，导师举出了五部啊、在我们讲义最开头的地方啊，比如说这个密集金刚力士经，有没有？密集金刚它是夜叉来的啊，夜叉，它是鬼趣所设啊，所以这边说是鬼国啊。然后纯真陀罗所问如来三昧经呢，那这个是有叫做紧那罗这一类众生为紧那罗王所说的啊。那三海龙王经是跟龙啊，那弘道广显三昧经呢，它也是跟龙有关系啊。那超日明三月呢，是日天跟月天，这个就是比较低层的这一些鬼神啊，鬼神的这一些经。好，那这些经呢，我们上一次有谈到它的一些特点啊、那它的思想特色在507页啊、507页。那思想特色这边导师有列了主要是两大项啊、三大项。我们第一项就是以十善啊、作为净化的一个方法啊、十善就是十善业道，十善啊、然后也谈到十善是一切善法的因，而且是成佛的正道。那这个是这一类啊、跟我们刚才谈的这几部经 的一些特色。那第二个特色呢，是我们上一次所谈，就是里面有唯心的思想。唯心在佛法里面呢、我们一般早期佛教谈缘起，对不对？那在大乘佛法的比较后期的一个阶段呢，谈一切的业果都是由心唯心，都是心所现，一切法的一个存在都是我们的心所现。那这样的一个教学呢，导师在这边主要要说明它的一个根源在哪里，它的一个根源。那它的根源就是比如说这个海龙王经，在508页海龙王经。那海龙王经这边就有谈到这个善恶业感由心所作，善恶业感由心所作。那在509页呢，就是引了这个海龙王经里面所说，也就是我们有种种这个罪福啊，然后有感得种种不同的果报，都是我们的心，因为我们的心起了善恶，然后造作了种种的善恶业，所以就感得种种的果报。那这个是海龙王经里面所讲。那在这一段里面呢，509页导师也注意到华严经也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华严经也有这样的说法，在阿拉伯数字二。那另外还谈到超日明三昧经里面也谈到唯心，唯心在这样的一个思想，唯心的思想。那在这一页的最后的倒数第二行呢，导师有谈到，其实这个由心所造啊，大家要注意一个地方，就是由心跟唯心它是不一样的啊。由心就是根源是心，但是造作种种的业，感得种种的果报，那还是业感的一个缘起的范畴。那唯心呢，一切都是心，没有色法。业呢，在早期佛教有被归类为色法的，就是说我们种种造作的业。那在佛教里面呢，有一类的一个大乘经，它大乘的一个修行法门，他认为全部都是心的一个显现，没有所谓的色法。好，那所以早期佛教就已经有由心所造。那导师在这边也举了这一个揭蓝那鸟，它是用彩色的鸟，那因为它的心有种种的不同，所以身呢就有种种的颜色。好，那到510页，就是这一个阿含经的经文啊。在510页导师在最后呢，再进一步的就是做一个综合的归纳啊，也就是大乘佛法它的一个修行或者是这一种义理的一个发展啊，在比如说在这个圈圈那个地方啊，这边导师有提到大乘佛法是依佛法而兴起的。什么意思呢？大乘佛法 它的根源是在于佛法，也就是阿含经或是部派佛教的这一些教理教学、哦、所以大乘佛法并非离开传统的佛法而另外生出来、哦、这个是导师一贯的一个立场。那这边顺便说一个题外话，然后就是在近代、哦、就也是最近一段时间，在佛教界有一些讨论，就是说大乘到底是不是佛法、哦、然后是说大乘到底是不是佛说了、哦、以前有听过一个老师举了一个譬喻、哦、大家有种过水果吗？应该没有种过，但是水果它是怎么样？种子，对不对？哦、种子然后发芽就有这个苗，树苗、哦、好，等了几年之后它就长成大树，对不对、哦、大家想想看，这个树苗跟大树的长相差多少？差很多啊。树苗只是这个很嫩的这一个干，对不对、哦、然后有几片叶子，那树就不得了，很粗的树干，还有种种的枝还有叶、哦、长相是差非常多了，懂意思吗？但是这一个那么大的一棵树呢，它是从这一个树苗开始慢慢发展起来的、哦、也就是说大乘佛法跟早期的阿含经的这种教学，它有某种程度上的一个差异，但是它并非是脱离阿含经的一个教学然后别出大乘经的教学，所以他们是一种发展的一个过程、哦、那为什么要发展？因为我们不是经常讲诸行无常吗、哦，这个社会在变，人的想法在变，你用同样的这一种教学呢，就不一定能够适应每一个时代、哦、所以佛法的一个教学方法也要跟着变、哦、这个是合理的，合理的、哦、那有些人就说、为什么南传佛教他们就没有说变太多，那他们有他们的一个风土民情，其实严格来说他们也变很多，如果真正的去考察，他们其实变得也蛮多的，总之都会改变，只是说这个变我们要小心，要朝好的方向去变，不要朝向不好的方向。那当然有时候在适应的时候它多少会有负面的一个影响在其中，但是我们记得要不断去修正它。所以导师为什么要提出七理七七是人间佛教，就是其他的人间佛教就是大乘佛教的一个现代适合现代社会的大乘佛教、哦、那这个是题外话、哦、所以这个大乘佛法倒说是依佛法而兴起，那起初呢着重大乘的特异，那大乘的特异是什么？第一个在般若法门部分呢是着重于离执的自悟，就是没有执着的一种体证，也就是般若经他所说的呢都是一种没有执着体证的一种境界，所以大家读不懂般若经不要觉得很伤心，因为他们里面的经文是这个离执的一种自悟，我们没有不是那个境界，所以我们对经文的一个内容呢是有一些不容易明白，但是透过说明还是可以明白、哦、好，那这个般若法门是着重于离执、哦、就是没有执着的一种体悟、哦、那另外呢还有忏悔法门跟净土法门、哦、那这两种法门呢 它是着重于佛菩萨的护念。这两种法门是一种比较依靠他力的一种修学方法。所谓依靠他力，就是比如说我们忏悔啊，那希望能够借由这一个忏悔求助于佛，能够灭除我们的罪障。其实这个讲到这个罪障或是业障，其实真正来讲，业能不能灭，业除了它这个感果才能够告一个段落，如果没有感果它是存在，像种子一样能够灭是什么？烦恼。我们其实佛教修行灭的是烦恼但是我们一般都想要忏悔什么业障当然这个业障包含这个烦恼所驱使的种种的这种不善的这样的，可能比较着重于烦恼的层面因为恶业是由烦恼所驱使的嘛好，不管如何了那不真正来说，业其实是除了它感果能够灭，又能够告一个段落之外呢，在没有感果之前，业都是存在的。这是佛教的一个思想，很重要的一个思想那为什么说可以忏悔这一个业呢？那当然某种程度，某种程度呢，它是一种鼓励因为我们经常会遭受到种种的障碍嘛那我们当然希望能够让那一些障碍，因为我们造了业，所以感了这些苦果嘛，所以我们要尽量减除我们的障碍，当然是希望那些业能够消灭就不要感果。但是呢，事实上它的一个原理是什么？我们过去的业有善有恶，对不对？那我们尽量让善的业因缘成熟，那恶的业就不会感果其实它的原理应该是这样子，就是这忏悔其实是让我们身心能够得到一种清净的状态，那它是一个感的善过去善业的一种条件因缘，所以它能够过去恶业能够减少感果，那我们就能够顺利一点其实它的原理应该是这样子。好，忏悔法门跟净土法门，它是重于佛菩萨的护念，比较是依靠他力的一种修法。那另外还有文殊法门这是我们过去所谈。文殊法门它的重点特色是什么呢？它重于度化众生的方便善巧也就是它是这边所谓的这个方便善巧呢，是这一种异于传统的方法比如说我们一般要去利益众生就是透过布施啦爱语啦然后这一个同事嘛例行等等但是文殊菩萨他的这个方便就比较特别，比如说他可能为了要度一个众生他会牺牲他的一个戒法，我们待会会看也就是他持守这个境界，那为了要度这个众生，他可能会舍他的一个境界当然这个是不思议菩萨的方便，大家要特别注意文殊法门的这个方便的施设呢，主要都是大菩萨的一种方便，所以它是怎么样？里面它还这个着重法界圣义的不落思义也就是文殊法门，除了这一个事行上的这种方便善巧呢，在这个观行它着重是法界圣义的不落思义也就是诸法实相的这样的一种。也是体悟也是一种诸法实相的体悟。 好，那在这边导师就做了一个解说哦，他就是说由心所做的业感缘起啊，在这几部经中，通过诸法如幻、诸法本空而给予有力的解说。那这个几部经就是《海龙王经》跟《超日明三昧经》，就是我们前面所谈的跟鬼啊、龙有关系的这一些经啊。那这些经里面也谈这个如幻，诸法如幻如化啊，还有诸法本空啊。然后，对于这一些，唯心啊，由心所感的这些种种的业呢，给予解说啊，透过这样的一种教学来给予解说。那导师这边认为呢，对于未来唯心论的高扬，起着有力的影响啊。那这边导师主要是谈到为什么后面有这个唯识学的一个修行理论，那它的一个根源就是在于这边啊。好，那再来第三个特色呢，思想特色就是这几类的这个经典呢，它是重视方便的经典啊。那在这一段的第一行，导师就举出《紧那罗网所问经》还有《密集金刚力士经》这两部呢，都提到了一个故事啊，就是阿舍世王。阿舍世王大家应该都大概有听说了哈，因为他杀了他父亲嘛，他是犯忤逆罪的一个国王啊。那因为他犯了逆罪呢，所以他就去找佛啊，然后还有文殊菩萨，希望能够为他开示啊，然后能够这个解除他对于这个罪恶的这个狐疑啊。那这两部经都讲到这一个故事啊，就是阿舍世王去找佛，还有文殊师利，然后在听了开示之后呢，他了解到罪性本空啊。那导师说，这两部经《紧那罗网所问经》跟《密集金刚力士经》都讲到这个典故啊，这个故事。那并且呢，这两部经都是重视方便，方便呢，这边重的一个意涵就是善巧方便啊。方便在佛法的一个含义里面，基本上的意涵是方法啊。那这边的方便就是善巧的，或是特别的方法啊，都是重视很特别的啊。好，比如这个第一个，它是以这个淫怒痴为方便，作为度化众生的方法啊。那在这个《密集金刚》密集经》里面就说到啊，菩萨如是职权方便，这个职呢，可以理解为掌握运用啊，就是运用这种善巧方便呢，然后他的所造行缘什么意思？就是所造就是所做啊，然后行呢就是所为啊，就是所作所为的种种的事缘，都能够作为成佛的资粮啊。好，那后面导师有解说啊，导师说，这是说得方便的大菩萨啊，这个得方便就是方便智的一个大菩萨，方便智就是 已经体悟到诸法实相的这一些菩萨，他们有方便智、哦、这个得方便的大菩萨，他们所作所为的誓愿呢，都能够用为成佛的方法，方便就是方法、哦、好。那在第二个圈这边，导师有提到，在种种这些方法里面呢，度化众生、哦、或是成就这一个成佛的这一种种种的资粮的方法里面呢，一怒痴就是贪嗔痴啊，一怒痴基本上是一种烦恼来，但是在这个《密集金刚力士经》里面呢，他就用这一些方法来度众生啊，比如说。这个菩萨奉行法身、哦、这个奉行法身可以理解为就是他们就是得到这一个体悟，已经体悟到诸法实相，这个法身就是实相了、哦、或是他们已经是一种法身的大事、哦、法身这边可以理解为这一个诸法实相，或是跟诸法实相相应、哦、诸法实相相应的这些菩萨呢、哦、当他们遇到这个众生贪嗔痴、哦、很旺的时候呢，那这个不管是男或是女或是大、哦、大人或是小孩、哦、欲香慕乐，这个欲香慕乐就是希望这个众生呢，就是希望得到这个欲的这种快乐，然后欲的快乐、哦、那遇到这样的众生呢，就是贪嗔痴旺盛，然后希望能够得到这种欲的快乐、哦、欲相慕就是相互的能够获得这种五欲乐、哦、五欲乐即共相与、哦，菩萨看到这样的众生，就跟他们打成一片，哦，即共相与，嗯，然后呢，贪欲尘劳悉得休息，也就是因为他们想要这一种这个欲火很强，哦，好，那你就让他们得到这样的一种欲的一个需求，哦，那他的这个欲的尘劳呢，就能够止息。举个例子好了，比如说我们。想要看到一个东西我们很喜欢，对不对、哦、那我们就会想办法要去买到它、哦、如果妈妈不给，那我们就想要去打工去自己去买，反正就是没有得到就一直想着要得到它、哦、那干脆就是买给你就不会再想了、哦、大概是这样的一个道理了、哦、就是你想要什么就给你什么，那你就不太会想，这个是菩萨的一种方便、哦、好，所以就是让他这样的一种欲的一种这种活动呢，能够得到这一种休息、哦、能够得到一种休息啊，于、哦、内习想，未离热欲啊，因思受化。也就是让他们能够这个，因为人的这种欲啊，它不是经常都是活动着、哦、当他得到一些因缘条件能够散去、哦、止息的时候呢，那这个时候他就能够离这个热欲、哦、然后能够得到我们的一个教化。大概如果有小孩的，大概都有这样的经验。因为小孩子想要躺的时候，他会吵，对不对？哦、他一直想要得到，那你给他，他就乖了，他就不吵了。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过程。然后不吵之后，你再告诉他、哦、那你要表现好，下次才有糖吃，类似的。哦、OK， 好，那所以这边这是一个例子哈。哦，那在再来第三个圈呢，这边谈到以淫欲为利益众生的这个方法、哦、那 那密集金刚更举例说，若有众生多贪欲者，淫想情色，那菩萨就化现女相，就共相娱乐。那之后呢，就逐变臭秽，就是因为菩萨是变化的嘛，就玩一玩之后呢，就身体就开始腐烂，那这边颜色甚物，毒词所变，心幻厌之，就是说一个人他这个欲望很强，那菩萨就化现女相，那跟他一起娱乐，然后呢就突然让这个身体啊开始臭坏，然后是死亡，就是死去，然后这一个本来欲很强的人呢，那他就会这个欲，他就会得到一种怎么讲抑制了，然后呢易用恶见，什么意思呢？可以这样理，这个恶或是物了，这不是我们一般的正见跟恶见的这个恶见，这个应该是物见，就是因为他看到这一个本来漂亮的一个身体突然开始腐烂，然后死亡，然后心生这种厌恶，对于这种美色好像发现它其实并不是真的那么的值得去有去追求这样子，好，所以他就是他看到这样的景象呢，内心就产生这种厌患生之臭秽，这样的一种知见，然后因而呢就为他说法，说什么样的法呢？无常苦空这些道理，那闻之则达，然后便发无上正真道义，就是无上的菩提心，这个道义就是菩提心，道是菩提早期的翻译，义就是心，也就是好，你这个欲火上升嘛，对不对？那我就变一个女的，然后呢就从这个很漂亮的一个状态呢开始，这个比如说眼睛就开始腐烂，然后是手开始腐烂，然后最后死掉，让你看到其实这些都是不恒常的，那心生厌患，然后这个时候为他说无常苦空这些道理，他就能够了解，也就是先前会用这一种欲为勾牵的这样的一个方便。好，那导师说这与大净法门经中文殊师利化，这个化就是教化了，上金光首女，然后上金光首女呢这个度化未兼长者子，这个故事是相同的，它都是这个以淫欲作为方便，作为手段，然后去度化他。好，那再来吉那罗王所问经呢也有同样的一个教学内涵，那导师说吉那罗王所问经在六波罗蜜外呢又立了方便波罗蜜，方便波罗蜜，那方便中里面谈到百岁持戒，大家可以补两个字，百岁持戒之人，一个持戒很多年了，百岁很久，为化一人，为要度一个人，放舍他所持的这个戒法，然后说一切欲娱乐之具而共之，他喜欢什么，他爱玩什么，就跟他一起玩， 令设令入法，为了要度他入这个佛法。好，那这个是吉那罗王所问经里面。一般我们这个持戒人都是离欲，要离欲，但是呢为了这边谈到为了要度化一个人呢，他想喜欢看电影，好，就跟着他去看电影之类的了。他喜欢去跳舞，就跟他去跳舞。好，那我们看到511页。好，那导师另外也又举了另外一部经了，就是会上菩萨大善全经，里面说到这个焰光的一个修行者的故事，跟这个是一致的。那这与维摩诘经里面所说先以欲勾牵后令入佛智的这样的一个方便方法是相同的。最后导师说这个吉那罗王所问经呢，跟这个会上菩萨大善全经都这个都受到文殊法门的这个深刻的影响。好，那这个慧光焰光，对不起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焰光的故事了因为导师就是很简单的只带了一下那这个时候呢，佛就讲他过去的一个本身，然后说竹信子是早期翻译，我们后来称善男子Kulaputra Kulaputra 就是我们后来通常翻成善男子那佛说无念过去无数劫这个学智呢，它基本上就是一个修行者的意思了学智，我们这边也有学智它叫焰光，这边 学智就是大概就是修行人的意思他处于这个临守行吉祥愿他发了一个愿希望能够得到吉祥然后但那个行吉祥愿就是你要得到吉祥必须要去这个行种种的戒法好，他420万岁，这不知道什么时候人活那么久这佛经里面经常有这样的一个时代了好，他420万岁呢，进修梵行这梵就是离欲的行离欲的行，特别是男女的欲过缺岁，也就是期满之后，因为他要修420万这么长的一个对这一个梵行然后他到这个沙结国在那个国家里面有一个陶家女这个做陶器的的一个女陶家的一个女儿见到这个修行者呢姿貌殊好，这一般是形容女孩子，但是这个修行者姿貌殊好长得很庄严端正绝妙意欲龙虫，这应该还是在这个说明这个修行人就是他的自己很高这个龙虫就是高尚的意思，崇高的意思就是他的这个智意很崇高极智投脱就想要类似可能要托付众生这样子的好，那这个修行人就问这一个女孩子说何所求乎你想要干嘛用白话是这样子那他回答就是牧人我喜欢你然后学士就说 我不乐欲啊，我是修梵行的人呢，我对这种欲呢，啊，是不好药的啊。那这个女的说，那你如果不跟我在一起的话，那我就要，这个是贼是吗？啊 ，OK， 大概就是要伤害他自己了哈。有一个词叫自壮是吗？啊，自强，对不起哈，有边念边，OK， 这个应该是要自残的意思了哈。好，那这一个艳光这时候就听到，就自己心里就想，无户境界进修梵行420万岁。我已经修了这么久了，这一个清净行了啊。今若悔之，如果现在跟他在一起的话呢，啊，不再修梵行，非吉祥也啊，那就不是一个好的事情啊。但是呢，他这个一念头过去之后，他就念以舍却，就是就把刚刚那一个念头就放掉了哈，离之七步乃发慈哀哈。他说他就起了一个慈悲心，他说什么？毁犯境界则堕地狱哈。若不如是，女自啊残贼啊，就是我。若毁犯这个境界，那我会堕到地狱了哈。那如果我不这个犯境界啊，不跟他在一起呢，那他就要自己伤害自己哈。那宁令师女获之啊安稳啊，无当堪忍地狱之痛。意思是什么？好吧，那我就这一个牺牲啊，我犯这一个。这个境界啊，堕地狱啊，然后不要让这个女的呢啊残害她自己啊，宁愿自己到这个受地狱苦，也不要让这个女的呢啊伤害到她自己啊。好，艳光即还啊，就是本来离开念以舍却，这个舍却对不起应该就是离开那个女的了，离之七步，走了七步之后就想一想，哎呀不要好了，对不起。好，那艳光即还，想完之后就又回来，又执其背而欲之曰，宠辱之欲，信物自为，好啦，我跟你在一起，你不要自己伤害你自己。然后这个学士退居习家之业，他之前是修梵行的嘛，所以他回到这个居家的生活啊，时有二年，十二年啊，厌爱止足，乃进四等。这个四等就是修这一个四无量啊，或是四就是慈悲喜舍。然后受终之后呢，生于梵天啊。那佛就故事就说完，他说：“善男子啊，欲知尔时，这个艳光学智啊，岂一人乎啊？你们知道吗？这个艳光这个修行者呢，他是别人吗？啊，不要这么想啊，他就是我啊。”则无身世啊，那陶家女呢？瞿仪啊，这个瞿仪是世尊的一个太太，应该印象中也是他的一个太太了啊。彼上色欲啊，此顺其心啊，无以大哀悦度生死百千之患啊。贤者，且观于人所犯罪去地狱。善权开示，便生梵天啊！所以 这边的意思就是说，一般的人他如果违反毁犯这个禁戒呢，基本上都是要堕恶去的。但是有这个善权方便的这个菩萨呢，他其实是能够生这一个善趣，是不会堕到恶趣去。好，那这个是光焰的故事了，光焰的故事。好，我们回到我们的讲义。好，这一个好，那关于这个第一节呢，导师就谈到这边就结束了啦。也就是这一些经呢，这些跟龙宫鬼国的这一些相关的经呢，它有这一些特色。第一个呢，它的特色，第一个就是重视十善，也认为十善呢是成佛的一个根本的善法。第二个是唯心的教学，第三个是重视方便。好，在512页，512页导师的标题叫宝积于法华，那这是两种部类的经典。宝积就是宝积经，那这边的宝积经指的是这个古宝积，大家可以写一下古宝积。也就是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大宝积经，有好几部经合在一起里面的一会，叫做普明菩萨会，普明菩萨会。好，那第一项呢谈的是宝积，那它的一个特色呢，或是教学的一个重核心，是不着空间空见，然后兼通声闻的宝积。什么意思呢？宝积经它的教学里面有谈到不着空见这样的教学，并且呢它也是这个涵容声闻的一个教学。好，我们来看第一项大宝积经的一个翻译的情况。那在一这边呢，第一行导师说大宝积经总共有120卷，它是西元706到713年菩提留志编译所成。什么意思呢？其实这个菩提留志他是个编辑者，可能里面有一些是他翻译的，分成49会，这个49会就是有49部经在里面，49部经是好，那这里面呢其实就是把一些经把它编辑在一起，49会就是49部经，里面有一些是菩提留志翻的，有一些已经存在了，那他就不用再翻，就把它收进来。好，这个是706到713的时候菩提留志所编译的。那导师这边谈到在唐代的德林元年，就是西元654年，玄奘大师在他的传记里面原本想要翻这部经，根据他的传记这个他的其实应该是他的学生啦，就是他翻完600卷的这一个大般若经之后呢，他的身体就很差，他晚年身体非常的差，然后大宝积经他下面的这些人呢就说这个老师能不能继续翻这个大宝积经，就玄奘大师就翻了几页，他说哎呀这部经太大了，跟这个般若经不相上下，这个大般若经是600卷嘛，还有120卷，也蛮大的一个部头，所以他说他已经没这个体力了， 所以就放弃。他那时候大概就是翻了几页之后，他觉得这个部类太庞大，他已经没有那个体力了。好，再来就是关于宝鸡这个名称。那在导师这边谈到古称为宝鸡的经典呢，其实有蛮多的。那印度早已有丛书的行迹。所谓的丛书就是，宝就是它用一个名称，其实里面包含很多部经。那宝鸡是这样的一个例子，比如说《无尽意经》呢，是宝顶经中和合佛法品。这《无尽意经》它在这个经论里面46，在《十四毗婆沙论》对它的称呼就是宝顶，就是宝鸡呀。宝鸡经里面的和合佛法品，就是关于《无尽意经》的部分。还有这个宝鸡三昧文殊师利菩萨问法身经呢，也以宝鸡为名。好，那也就是古代就是有这种宝鸡，其实它是一个丛书的一个名称了。那导师再来在瓜胡热这边，现在要说的可能是最古的宝鸡，也是古代被称为宝鸡的有很多。那这个可能是最古老的，而被编在《大宝积经》的一会。那这部《古宝积经》的译本就有下面这一二三四，一二三四。那第一个呢是支娄迦谶翻的这个《遗约摩尼宝》，然后第一个是净师译，师译什么意思？这部经还在不在？他这部经在，只是说译者不晓得是谁。师译就是不晓得译者是谁。但是呢，从他的这个译文，大概这个经录写目录的人，他觉得这个是应该是东晋或是西晋那时候翻译的作品。所以他会说，应该是晋的一个翻译，但是翻译的人不知道。还有秦，这个秦就有很多了，有西秦，有瑶秦。好，那这也是失忆了，就是不晓得译者是谁。那经编为《大宝积经》的第43会，名为普明菩萨会。那导师有一部讲记叫做《宝积经讲记》，在妙云集，忘记第几册，第三册吧。大家去看一下就知道，在注脚47，就是有导师提到这一个《大宝积经》但就是引用导师《大宝积经》所讲的内容。那注脚47，导师有说到，主要是说明大宝积经，也就是这个古宝积经，就是普明菩萨会呢，它受到这一个印度佛教大乘佛教的重要，受到很高的一个重视。在注脚47，主要是要说明这件事情。好，还有第四就是赵宋，就是宋代那个师父所译的《大迦叶问大宝积正法经》有5卷。好，那这一部经呢，还有梵文本，还有藏文本。那在西元的1926年呢，这个是个俄国人。我不太会念他的名字。假设啦，Hostan，他有一个中文名字了。大家看一下这一个投影幕。他的全名是这样子的。他是 俄国的这一个汉学家哈，他同时他也是梵语的一个语言学家哈，他的中文名叫冈和泰啊，和泰应该就是这一个的音译啊，冈和泰啊，冈和泰，然后他有校对梵本、藏本跟汉译的四本出版。哦，就是上面所说的四个版本啊，出版《大宝积经》《迦叶品》《梵藏》和六种合刊啊，好，这他是一个俄国人，好，我们看到这个513页啊，好，那这部经的汉译呢，还有这一个。梁曼陀罗仙供僧伽婆罗所译的《大圣宝云经》的宝积品第七啊，第七品宝积品。那《大圣宝云经》还有其他的译本啊，但是呢都没有这一品，可见这是后来被编入《大圣宝云经》的。好，那第六是这个瞿经生所译的这一个《迦叶境界经》那它是一个结义本是从本经所说的声闻正道抽出别义所成的在这部经，里面有谈到菩萨道，那也谈到声闻的这一个教学那这一个迦叶境界经呢，它只是取其中的声闻正道的部分好，那观胡山在《大宝积经》的49会中呢，这是重要的一部，也就是前面所提的这一个。部分那龙树菩萨引用的本经，特别是瑜伽学就是唯识的这一些古德那如这个《瑜伽师地论》是抉择分中的菩萨地里面，称为菩萨藏中所有教授的16种应当了知的内容呢。的教学就是依本经而叙述的还有传为世亲所造的《大宝积经论》还有原为这个是这个论呢是原为菩提流支所翻译的，共有4卷是这一个论呢是依瑜伽就是《瑜伽师地论》摄抉择分。解释本经所以这部经受到大圣论师们的尊重所以前面是关于这部经的背景然后受到印度中观的论师龙树菩萨，还有唯识的论师所尊重那后面呢，导师就要开始谈他的这一个内容那内容呢，导师这边写的蛮略的了，那因为时间到，后面的内容我们要下一次再跟大家来说明。那我们会把这些名相后面所代表的一些内涵，在投影幕上这个让大家了解。那这个我们第一节课就到这边，下课10分钟。